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塔可冲刺街。今天来聊个跟考试有关的话题啊。之前其实聊过一期在荷兰的考试，但最近呢又比较集中的发生了，或者说爆发了这样的话题。同学之间的，以及跟不能说校方吧，就是项目那边试图在反馈的一些情况，以及我们自己平时聊的一些东西，我想可以集中的来再聊一次，算是再进一步介绍一下荷兰这边考试的情况吧。而且今天这节目我会从最轻松的开始聊，聊到可能不能说最沉重吧，但是最难的。先说第一个，就是它不算一个考试啊，它叫 Pub Quiz， 是什么呢？就是智力问答。这个智力问答发生的地方呢，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在 Pub 里面，就是在酒吧里面。我同学上个学期的时候就提出来说，如果有这样的活动我们可以一起去，然后在我们学校的酒吧里面上个月组织了一次，我们同学在里面，我也不知道是打工还是参与了，然后他说帮我们都报名了，五个人可以组成一个队，我们的项目正好十个人嘛，当初说如果大家都去的话可以组两个队，但是呢很多人，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没有空，他先走了，还有一些像我这样的，我说我帮不上忙啊，因为他的这个 quiz 我就是，他不是一个怎么说呢，你在央视可能看到的，比如说他至少不是古诗词大赛对吧，他问的问题很可能我是不知道的。上两周我去同学家，同学邀请我们去看那个欧洲歌唱锦标赛，就是好像芒果台之前转播过嘛，欧歌赛转播的时候呢，因为给那个彩虹旗打码了，所以欧洲直接取消了中国区的转播资格，后来就没有这个事儿了。但他们其实已经办了非常多年份了，而且他们把这个看得比较重视，是一个国家之间的竞争。然后像我同学他是可以如数家珍的说出哪一年，因为每一年都有比赛嘛，他可以说出哪一年什么国家哪首歌，或者谁比如说比较有名的歌手啊，代表这个国家去的，然后他赢过几次，让我们感觉仿佛是一个欧洲杯或者世界杯级别的赛事。我可能只有欧洲杯或者世界杯才能够勉强说出来，而且对我来说也是你要我全部介绍一下我是非常勉强的。我和另外一个一起去看的巴西同学就把这个完全当成足球比赛在看，就说啊，原来你们是这么看待这个事情的，基本上我们世界杯是怎么怎么样，世界杯当时怎么怎么样，巴西哪一年怎么怎么样，他说起，而且那个是个德国同学嘛，还说起了7-1的事儿。在巴西现在是有一个单词的，就是当一个人过得很差的时候，对方会说没关系，这还不是就是还没到7-1的时候。所以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类比，然后我们了解了一下这个欧洲歌唱锦标赛的事情。当时呢我去了，一个巴西同学去了，还有一个美国同学去了，我们仨对此一无所知，对这个比赛从任何一个角度，歌手、国家、歌、历史、之前发生过什么，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曾经拍过一个电影，另外的同学可能看过这个电影，这个电影是在疫情期间放出来的，可能大家那个时候比较无聊嘛，世界各国除了中国可能，反正他们都看了，我是不知道。然后我当时就开玩笑说啊，我们如果去 Pub Quiz 的话，你问我这个欧歌赛的问题我是一点都不知道。所以他们邀请我们一起去的时候，我说我可以去玩，就是给你们加油，但是你让我参与我是真的是一点都贡献不了。后来在比赛前他们硬是把我拉入了一个队伍当中，我说我不会啊，然后他们说没关系，你可以就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把你算成队伍。然后另外一个同学还非常怎么说呢，热情的说没关系，你就到我这队来，我就是要就是要把你加入我们的队伍，你不用做任何事。但是我其实说我如果要参加的话，我还是挺想贡献的对吧，但是我是真贡献不了。具体说说啊，在那个酒吧里面大概有10来个队伍吧，有些很少，两个人也可以算个队伍。然后大家在那边等待开始比赛。然后比赛呢分几个板块，他每人发了一张考卷， 考卷拿到一看，我们组里面还有一个荷兰同学，他是那种比较怎么说呢，勤奋，然后因为他爸是德国人，他妈是荷兰人，所以他非常典型的有我们刻板印象中的德国人的气质，就是很认真，然后很多事情都追求精确，所以我们当时说把他拉到我们组里面，他一定能够贡献很多。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啊，有一些这种，就假设如果有一些科学问题啊、历史问题啊，可能他是可以贡献很多的。但是拿到考卷一看，他说啊，那我可能也帮不了什么。为什么呢？他前五题听歌识曲，他放音乐，你要写出歌名，也要写出歌手。后五题在中国其实叫我爱记歌词，就是他在台上念歌词，你要去修正这里面哪一个词错了。这是前十题。再来十题是世界名人，我们来描述一个世界名人，请你写下他是谁，这已经是二十题了。最后还有十题，分别是三题科学，三题历史，三题常识，还有一题附加题。看到这题目就懵了呀，如果你对于这个流行文化没有什么概念的话，那就基本上束手无策。结果我们同队的巴西同学和美国同学啊，到底还是对这个流行文化所向披靡。他们真的问了一些我不知道中文世界知不知道，但有些题其实看起来好像的确不难，甚至他们反正所有人都知道。比如说问哪个明星18岁的时候还是22岁的时候，好像他干过两次，就是雇凶杀自己，然后同时呢他又在杀手来的时候成功劝服了杀手放弃杀自己。问是哪个明星，如果有知道的可以在评论区写一下，如果不知道的可以去查一下或者试着回答一下。非常震撼，非常震惊。然后像历史题有那种我们学校是哪一年成立的，到距今多少年了，竟然没有人知道。还有比如说元素周期表里面缺哪一个字母，诸如此类啊。最后我们专业不是分成了两个组吗，我们组勇夺第一，我们专业另一个组勇夺第二。我们的第一的奖品，因为在酒吧里发生的嘛，赢了一堆酒。我啥也没做嘛，蹭了个奖。我就跟他们说啊，我请你们喝一杯吧，我们组赢了，每个人请你们喝一杯。他们学生嘛，真的是会发生那种怎么说呢，比较勤俭，在那儿也没有吃东西，从下课一直到整个比赛结束已经快8:30了吧，我应该是8:30走的，晚上又没有吃东西，没有喝东西，可能喝了一杯东西，在那儿很开心的参与。但是你能感受到那种物价上涨的带来的窘迫。这是第一个要说的小小的测试 pub quiz。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之前有两门课，其实就是我之前有一期节目讲考试的时候，应该是何周记第11期讲考试的时候提到的，有兴趣可以回去先听一下。然后当时我已经有点怎么说呢，不能说焦虑吧，但是感受到它这个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然后呢，我的同学们可能也感受到了它的不容易，尤其是当分数出来的时候，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评分啊，跟当时说的，跟当时准备这个作业的时候给我们的这个，他们都会发一个评分标准，不太一样，或者跟你说的，跟你评分的时候写的评语也不太一样。当然某种程度也可能是因为比如说其中有一节课是四个老师上，这四个老师可能他自己说的和最终阅卷的不是一个人，所以就会导致写出来的内容和一开始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是不一样的。然后 老外啊，他们的这个思路啊，就是非常，哎，不能说刻板吧，就是严谨。你当时给了我这个标准，我按照这个标准去做，因为我作为一个学生，我也不可能去质疑这个标准，对不对吧？当然也不是说不可能质疑，就是你也可以质疑，但是当你跟我提出一些要求的时候，它不是一个不合理的要求，那我就会去做。但是同时我预期当我符合你这个要求的时候，你应该给我一个至少还可以的分数，至少不会说当你扣分的时候写的理由恰恰是跟你当时的要求相反的。具体来说怎么样呢，就是我们有一个作业是要做一个 post， 就是学术海报，然后同时呢你要写一篇关于这个学术海报的一个介绍，就是你为什么做这个海报啊，然后这海报里面包括什么内容啊，你想怎么样如扩展它，因为海报别人说的内容比较少嘛。有一个老师上课的时候说，你们海报的内容跟你介绍中的内容应该是错开的。你看乍一听也还是很合理的吧，但其实后面有一节课呢，在进一步指导这个海报制作的时候，指导那个老师其实说他觉得也没有那么严格，所以我就没有管那个事情。但是另外一个同学就收到了这样一个反馈，就说你为什么这个海报内容和你的扩展介绍看上去没什么联系，就得到了这样一个评语，他就非常困惑，这不是你说的吗？以及当然还有一些奇怪的评价，但我觉得也不能说奇怪吧，可能应该这样说，就是在评分阶段突然的客气或者说礼貌，有时候反而是一种不礼貌。怎么说呢，当他给你一个非常慷慨的评语，说这篇论文已经达到了或者接近了可以发表的水平，但只给了你一个80分，然后就会让人非常困惑，你到底是在夸我还是在敷衍我？如果我已经写到了这个程度，为什么我只有80分？如果我没有到这个程度，为什么你写这样的评语？另外还有就是更怎么说呢，模糊的，比如说我有一个同学说他每一个部分都得了8分，当然就10分制，最后总分也是8分，但是每一个部分的评语都是 very good， 然后最后就是8分。他不理解为什么是8分，或者说我还能做什么。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个评分标准上的问题引起了一大波讨论，然后他们应该会把这个问题拿到这个项目委员会上去提出来，说你们给学生的指示比较的模糊。哎呀，我想的就是相比于国内啊，我们的整个考试尤其是那种论文哪有什么明确的标准，大家都是瞎子摸象，对吧？我记得比如说大一的时候老师让写一个读后感，就扔了一篇比较有名的那种，也不算法学著作吧，是那种普法著作，可能算是现在看来，然后让你写这个读后感。当然当时也跟我们讲了，也可能给了我们范文吧，但是就是盲人摸象啊。以及我不知道大家的经历怎么样，也许大家也可以回忆一下自己在上学的时候，或者现在如果还在上学的时候，你写论文的时候老师会不会给你这么明确的，这么就是我们有些标准会精确到你要引用多少篇课堂的涉及到的阅读，就这个 readings， 你要引用到多少篇你就可以得到几分。比如说你引用到5篇7篇以上，你就可以把这部分的分拿满。当然我不是肯定不是说国内没有啊，国内肯定有的，但是这种量化的这种数字型的毕竟还是少数。我说不管是在荷兰还是在中国肯定都是少数，但是非常明确的一步一步的评价是他们这里的一个习惯吧。但是我不能确定这是仅限荷兰。我举个例子，我现在手边有另外一份作业，就是写一个评估报告，也不算评估报告吧，就是我要评估某一个项目，比如说一个实施的社会怎么说呢，社会实验，或者一个政府的计划，那么在实施之后我要对它进行一个评估，那么要写一个评估的建议书， 这个建议书该怎么写，这个建议书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和如何评分。我手边有一个五大点，每一个大点又细分为最少的两个，最多的五个小点，也就是比如说第一点有四个小点，第二点有两个，第三点五个，第四点五个，第五点四个。那这样的话总共就是五大点二十小点的内容，你要满足这二十小点你就能拿到高分。那你想如果写一篇文章它有二十小点的细枝末节的要求，那其实很大程度上对于你的至少从结构上来讲和你需要涉及到的细节来讲，其实很大程度上已经设定好了。如果你能满足这些要求，当然如果你没有满足那拿不到高分了，那能够满足的话理论上是不是就应该有高分，这是他们的一个思维方式。除了这样的论文作业啊，之前的节目里面我也讲过有那个闭卷考试嘛，闭卷考试就会让我比较焦虑，或者说让我感受到自己不如从前了。这点阅读量在过去可能一周甚至半周的准备绝对是所谓的期末考试考前火葬场，或者考前怎么说疯人院，都是这么准备过来的，但现在不太行，这个我在之前那期节目里面讲过嘛。但是好歹终于侥幸我这两门课都及格了。卷面的闭卷考试呢占总成绩的 20%。 那么虽然我有同学他卷面考试没有及格，然后另外 80% 是写论文，或者我刚刚说的写学术海报，然后另外加解释的方式，那么他们的另外部分的分数只要足够，那么两部分按照权重加起来之后他们就及格了。结果呢那个老师就没有给他们这门课的最终分数，我们马上就只是一个计算问题嘛，就可以算出自己的最终分数，但他们就是没有公布的一个状态。然后呢老师说因为你们没有通过这个笔试的部分，所以呢你这门课我现在没有办法确认你通过，你必须要先参加笔试的补考，补考过了以后呢你就可以通过，而且我可以按照最终的分数来给你算。当然他们不想再经历一遍了，所以我的同学就去申诉了，也不能说申诉吧，就是去找项目的负责协调的人。他们的理由就是说，首先我已经总分及格了，其次你没有在课程手册，在课程刚刚开始的时候跟我们所有人说这个闭卷考试是必须要通过的，我没有这个心理预期，我可能准备的时候说白了就是付出的努力不一样，所以你现在来跟我提这个要求是不合理的。而且我总分通过了，我如果我想追求一个更高的分数，其实他是有权利要求补考的，但是如果不想追求一个更高的分数，你也没有在课程手册中明确说这是一个必须通过的项目，那我可以不用申请补考就让他这样过了。他们跟我闲聊的时候还说了一句，说如果你真的这么在乎，说这个老师啊真的这么在乎这个闭卷考试的话，你就把它权重调高一点，它只有 20%， 但是你就要求我们付出很多时间而且不通过不行，这个就不合理，他们觉得。当然我觉得这个发牢骚的成分比较大，但是反映了一种，总的来说这个事情反映了一种他们还是一样的，就是坚持这个白纸黑字的东西。最终我们好像系主任在最近一次上课的时候他带了一句，他说我注意到有这样的争论也转到我这里来了，虽然还没有到最终的结果，但是我可以大致告诉你们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局。那一般来说我们就是会按照课程手册来操作，如果课程手册里面没有说的话，那这个就不应该在后面提出来，所以学生赢了。大家在课上听到这个之后暗暗微笑，相互使眼色。但其实这就说到一件事儿，就是 像我刚刚讲了这么多内容，可能有些同学已经听出来了，就是他的这个给分对我们来说都非常的低。说非常低可能是一个比较主观的一个观点啊，但至少是比较严格的。我们这个项目呢，它是两年制的，所以他们在荷兰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称呼，它叫 Research Master， 就是你可以认为是研究型硕士，其他的只是普通硕士，我不知道其他的名称应该叫什么。但是它的区别在于，如果是 Research Master， 就是研究型硕士的话，是更偏向于搞研究的。或者换个角度说，很多博士生他们都是从这个研究型硕士当中挑出来的，那理论上可能就会导致更严这么一个结果。所以呢，我看了一下，我们到现在为止好像除了某一门课可能出现90分以外，其他的课好像最高分都是在87分或者89分，可能最多了，大多数情况都在87分，有时候甚至84或者82这样的情况。这是全班的最高分啊！我们学校的系统我是可以看到每次成绩出来之后，我是可以看到最高分、最低分、平均分、中位数、上四分之一、下四分之一都可以看得到，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完善的统计系统展现在你面前。由于我们班只有10个人，所以很多内容是很容易就推测出来的，我就能知道谁大概什么分数，我大概位于什么区间。你看他们这个其实有点卷啊，在这个分数的问题上，其实很多地方可能是倾向于不公布的，但是我们这个公布的其实已经很细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知道可能大多数人都是在这么一个范围里面，最高分才是80出头，也不太会到90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不可能说有一个人他始终是最高分，所以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的平均分可能都低于80，甚至低于蛮多的。在荷兰呢，整个的学习完成之后，从本科开始，比如说整个本科学习完成之后，以及整个硕士学习完成之后，平均分在80分以上的人会获得一个荣誉称号，这个我写在标题里了。这个单词的读法在荷兰语里面叫 cum laude。 我有一次还跟我同学说呢，我说你们不发奖学金吗？就发一个荣誉称号，而且它就是一个人用称号罢了，没有什么物质上的奖励。他们说对啊，没有什么物质上的奖励。他们高中好像就这样的，会发一个猫头鹰之类的奖章，但是呢它也只是一个精神上的鼓励。那么你就要问，这玩意儿到底有什么用？用处呢，就是你可以写在简历里，当你获得了 cum laude 之后，你就可以在简历里面表示出来。但实际上其实这个社会它对于分数的追求不是很高，通常情况下你如果在简历里不提可能也就过去了，或者你只在简历里提某几门课你学的比较好，这几门课跟你找工作恰好也是有关系的，你可以列出来 写上分数。当然有这么一个荣誉机制在的时候，那么招聘的人他当然是知道的，如果看到有 cum laude 的学生，那他们也会知道这个学生可能跟其他人有不同之处。或者还有一个角度，就是说就像我刚刚讲的，在一个 research master 之中，在他们未来要去博士生的岗位上的时候，那么 cum laude 会比较有帮助，因为这展示了你的一种学习能力嘛。那么博士可能是更顺畅的，就是对于你硕士期间的学习是有一个比较高的要求，对吧？尤其是你在 research master， 说明你的研究能力比较强，在多个候选人当中可能更容易选你，诸如此类的。那么总结来说就是两点，它是个荣誉，它没有实质上的用处，其次呢它还偶尔有点用处，就是因为它是个荣誉，大家能够看出来你可能跟别人不一样。然后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一半德国一半荷兰的那个同学，他非常严谨非常努力，他正在朝向这个库姆劳达努力，但是他现在发现这个事情越来越难了。我们在讨论的时候，这个讨论是有老师在的，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就直接跟他们说，我说是因为 整体分数比较低。他甚至说了，他说我会怀疑我自己是不是我学习能力有问题，我在某些课程上如果老师提出了明确要求，然后我按照这个要求做，至少我以为我按照这个要求做但没有得到高分，是不是我学习能力有问题或者我理解能力有问题。他们真的非常的怎么说呢，至少我的同学们真的非常的自律啊，我只能这么评价。我跟他说的就是，不是啊，就是分给的很低啊，因为哪怕是全部拿到最高分的人，这个人大概偶尔有可能可以拿到cum laude，但是那你不能保证所有的最高分都是同一个人。而且我确定我这个同学某几个课里面应该是拿到最高分的，虽然我没有问过他成绩。的确他在我说完之后也说的是，的确有些课他是最高分，所以他可以估出来，但是有些课他可能也比较低，或者在低的那个区间里面。那么如果说排除掉他，剩下那个人拿到了剩下的所有的最高分，他觉得还是有可能在平均分在80分左右的，但是很危险。所以我说的就是 OK， 那在这个情况下整个项目都没有人可以拿到cum laude。然后我们的老师就出来打圆场了，就来协调说，你看未来还有实习对吧，实习有24个学分，有毕业论文，毕业论文有30个学分，这是明年的大头，所以不用担心。然后我们的实习评估和论文评估有时候呢还是会给出高分的，给出80分以上的分数的，这是很能帮你拉分数的，诸如此类的。但是呢挺有意思的，他就说分数低呢可能还有个原因，就是我们之前呢在面对教学评估的时候被提出了要求，认为我们的实习评估和毕业论文的分数给的偏高，尤其是实习评估。这很合理嘛，你想实习评估啊，为什么给你低分啊？如果你的实习是契合他的要求的，而且实习又远离学校，你很难真的感受到或者真的抓到他有什么可扣分的地方，你为什么不给他高分，对不对？好，他说在评估当中有人提出来了，应该是教育部或者是反正政府那边的或者学校那边的给出的意见是分数太松。我说 OK， 那又是一个坏消息对我们的同学来说，因为很有可能他在未来会收紧，虽然我们老师保证他没有收紧，但是这是个逻辑的推测，对不对？所以我说那对于我的同学来说是更进一步的坏消息，因为如果进一步收紧的话，他在未来可能也很少有机会可以最终达到80分，或者说也有可能他这两项仍然是在80分以上的，但是你要靠他拉成绩啊，就是很难的。所以的确有人说荷兰的这个给分很低很难，我看到有一些阿大的帖子也在说，当然也不完全的，就是帖子里面也有一些人说啊，在这么困难的一个学校，在给分这么严的一个学校，我也拿到了八分九分啊，甚至九点几分这样的高分，当然是有的。但是反正我这自己体会下来，我们项目就现在来看，就像我刚刚讲的，总结来说80分以上的人凤毛麟角，到现在为止应该没有人平均分是在80分以上的，已经学了大概八门课。总之我上次看了一下，好像40几个学分的情况下平均分没有到八。但是也说说反例啊，或者说说说好消息，小凤他最近拿了个 9.8 分，可见也不是不可能，但是真的是挺难的，也要花挺多功夫。好吧，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最近特别忙，我周末要搬家，希望是可以搬且是顺利的搬。如果搬完代表着整个的这个事情可以尘埃落定，我可能要来好好说一说这个令人发指的租房经过，好吧，敬请期待。前提是一切顺利。我之所以迟迟没有做，其实从找房子的时候就可以吐槽了，但是我一直想的是把这个事情尘埃落定之后，然后再来好好复盘一下，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最近在小红书上，因为我这个房子我要搬出去了嘛，发了最后这个月的短租啊，以及后面如果有谁要的话可以帮你们介绍，要跟房东谈。但是这个房子真的很离谱，下期会仔细讲。有来找房子的朋友说他是听过我节目的，我只能说感谢大家收听。这个离谱的事情咱跟他没完，好吧。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再见。
告诉大家，我的朋友要结婚了，我打算拿王冠追她，因为过了拿王，她就要做孩子的爸爸。他告诉大家，我的朋友去澳洲了，在昨天晚上九点。
Hello, 这里是在剪辑当中的大理。我想补充一下，就是我查了一下 cum laude 它是一个拉丁语词汇，应该是它是指学位荣誉的意思。那么欧美大学当中都有以这个来作为优等生评奖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标准吧。cum laude 是优等的意思，还有 magna cum laude 是极优等的意思，还有summer cum laude， 我犹豫了，我也不知道我念的对不对，这些拉丁语我反正也不懂不认识，是最优等的意思。在英国、德国、新加坡、墨西哥，谷歌那个维基百科是怎么说的，当然大家可以查一下维基百科拉丁文学位荣誉，或者Latin Honors 这个条目中文里面也特别说到了荷兰的这个颁发。这是作为一个补充吧。在美国呢，学士学位和法律硕士也都是会颁发这样的荣誉，通常是20%以上，或者我看到有说 GPA 3.8以上的这么一个要求。对，
我的朋友他回来了，手表，说去到哪儿都。